哎，马老师好，很高兴呢又一次有机会来向您当面请教。在我们一线老师心目中啊，您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史编审和课程教材教法研究员，在大家心目中呢是我们的学术专家。这一次呢，我们在工作中啊，编辑工作中、教学工作中呢，都遇到许多教学方面的问题，特别是高中新课改面对的一些问题。我们的一线老师和我们的编辑呢，都想就一些问题呢向您呢进行请教。这里我带来两位朋友，一位呢是广州增城市新塘中学的历史老师周桂婵老师。
马老师您好。
哎，对。一位呢是文综专业历史编辑部的那个杨文凯编辑。
马老师好，大家好。
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呢？今天碰到专家了，大胆的请教。
在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三第二单元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和发展，我们给学生讲完这个单元之后啊，有学生问我们说中国人文精神起源于何时，我们感到很难回答。因为我们曾听一位专家讲中国古代没有人文精神，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坦率的说啊，说中国古代没有人文精神这种观点呢，我是不赞成的。
理由呢？
理由可以谈四条啊。第一条呢，就是说存在决定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所以呢，有人类文明存在的地方，就理所当然的有人文精神或者人文主义。这个人文精神或者人文主义，它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这种思潮呢，它起源于古希腊时代，它是古希腊时代的一种文化传统，一种思维方式。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关心人，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关心人的生活，关心人的生活，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当然也包括物质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弄清了什么是人文精神，我在阐述刚才我讲的，凡是有人类文明存在的，它总会有人文精神。你们看我们这个初中课本，初中七年级的这个课本，这个课本呢，这个在它的第二课《原始的农耕生活》这课有一幅图片，这个图片呢就是讲的山东大门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就是大圆钟。哎，这个陶器实际它是个罐子，装东西的罐子。但是这个罐子呢，它做的这个形状呢，非常的丑，是一个肥猪的样子，是吧？就是这个。你们想过没有？这个大门口的陶工，他为什么要把这个罐子做成这么一个大肥猪的样子？
为什么呢？
你们想过没有？想过这个？可能以前你们没有想过这个。
啊，对。
他实际上呢，当时的猪没有那么肥。你看看这个，我们这个课本还有前面啊，哎，前面啊啊，这个黑白没有，前面还有一个河姆渡的一个陶盆，上面刻着猪，它是。也带有野猪的样子，嘴巴很长，身子也很长，腿很细，对，因为它才能善于奔跑，能够适应野外的生活。像这么肥，它没法跑了，它就，是吧？每天它要寻找食物就困难了，所以呢，当时没有这么大，这么肥的猪。这个工匠所以把它做的，这是一种 艺术的夸张。他的这种造型，这种夸张，实际这里头有一个创作思想。他的思想是什么呢？啊，咱们举一个现实的例子。现在你就北风道，春节期间，在我们北方农村，好多老奶奶她都要拿大红纸绞一很大的肥猪，贴在门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种把自个儿一种美好的愿望表达出来了，就他希望啊，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是吧？民俗管这叫肥猪拱门，肥猪拱门。这样呢，人们过，哎，过着安康的生活。实际呢，这个大红果这个好像他也有这个，他把它做成肥猪的样子，实际就表达了他这个美好
愿望。
愿望，哎，希望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士族安康，过着幸福的生活。表面上看，这个陶器他关爱的关注的是猪，实际上他关爱的是人，关注的是人的生活，是吧？所以你从这件陶器当中，它饱含着人文精神，充满着浪漫主义的
创作色彩，创作色彩，对不对？
再有呢，我们中国中华民族都把皇帝作为我们的共同的祖先，是吧？被尊为华夏之祖。所以你要到黄帝庙参观，你就会发现黄帝庙里一个大匾，匾有四个大字：人文主义。
对，是吧？人文主义。想起来了，那个横匾上面写的字。
对，所以这个就说明呢，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从它诞生之日起，它就是人文主义。啊，这是我认为的是第一条理由，啊，第一条理由。第二条呢，理由呢，就是我们国家的学术界，我觉得他普遍的认为，主流的思想认为，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是具有人文。你比如说老一辈的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他呢写的有十批判书，在十批判书里头呢，这个他有一个叫儒墨的批判，批判这个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在这部书里啊，郭沫若就称赞孔子提出的人学是人的发现，是人的发现。他说呀，孔子大体上是一位注重实际的、主张人文主义的人。啊，这个就可以看出我们老一代的历史学家，他对中国人物、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是包含人文精神。那么现在呢？他说，过去他们认识，就变成这不现在的看呀。我也可以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2006年12月1号，儒家思想与跨国文化交流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在这个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院长、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的许家禄教授在会上有一个发言，他就指出，儒学的形态，特别是在原始阶段，是综合的社会的、人文的、历史的都有。就是他的观点很明显，他是包含人文精神，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说不光是我们大陆的学者这样看，我们台湾的学者呢，他们怎么看呢？你比如台湾著名的学者赵好雄撰有啊《杜威与孔孟教育思想异同》一书，在这个书里啊，他的第二章有一个小节的题目啊，这个题目就叫什么呢？人文主义的儒学。 人文主义的问题。在这节里，作者就指出孔子的孔学的主要特征是人文主义。孔学的主要特征是人文主义。再有呢，其实不光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不光是儒学，儒学只不过是传统文化当中的主流，是吧？其他还有道家学派、墨家学派，是吧？法家学派啊，很多。说这些个学派其实也都饱含着人文精神。你比如说，2008年7月7号，《官微日报》国学栏目刊登了。可能是人大教授吧，张义文先生写的文章，他的题目就是墨家的人文精神啊。说实在的，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篇文章是讲说中国没有人文精神，但是我听说呢，我也从一些文章里看到有的文章提到有人提出过说中国没有人文精神，中国没有人能儒家等等吧，这些思想啊，看来呢，就是学术界这些思想也反映到了中学历史教学当中来了啊。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二条理由吧。第二条理由说，我们国家普遍的这个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都是，您别再有还有这样再补充一下，这本书这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的。叫《中国传统文化》，它是由张启之教授主编的。在这篇文章的，在这个文章的序论里头，张启之先生就指出，他说认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他的第一条就是人文精神。他就认为啊，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产生和中国历史的演进是同步的。也就是你中国文明一开始就有人文精神，是同步的。他说早在炎黄时代已蕴含着人文精神的萌芽，经过夏商周到春秋末期，人文精神才以系统而完整的理论形式出现啊。所以你看了这个，刚才介绍这个情况，你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学术界主流的人都是认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充满着人文精神。这是我们讲的第二条理由。第三一条理由就是希腊古典时代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是吧，年代大体相当，我们说大体相当是吧，同时在中国呢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就是孔子。他呢首创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这么一个局面。他主张呢有教无类，就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他自己创办私学，他创办私学就采用了有教无类，你只要能教素修就是学费，素修的本意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一小条一条的干牛肉，所谓素修大概就10条的干牛肉啊，也就是很也值不了多少钱。交这个东西当学费，食物学费啊，交这个之后呢，就可以到孔门来
学艺，
来学艺。这个在古希腊呢，第一位教师是普罗泰戈拉。这个咱们教材第一位，他是最早的。他呢跟孔子呢一样，也是在希腊首创私学。他开了一个传授智慧之课的学校，凡是愿意来学习的人交纳一定的学费就可以到他这儿听课。他跟孔子的做法是一样。普罗塔格拉在西方可以说是人文主义或者人文精神的鼻祖，他都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那么我们承认普罗塔格拉是人文主义的鼻祖，是吧？鼻祖具有人文精神， 他那个做法就有人接。那么孔子跟他做法一样，怎么孔子就没有？
也应该有
啊，应当有，当然，并且还可以指出一点，孔子啊，要比普罗塔格拉大，大多少呢？普罗塔格拉，普罗塔格拉的年代啊，我们现在我看的书啊，说法不一样，但大体上480年前后，最多到490年。有的书上读的呢，生于公元前480年。孔子的孙子子思生于公元前483年。如果说按这个来说，普罗塔格拉比孔子孙子还要小3岁。也有说呢，普罗塔格拉呢生于公元前490年，要那的话，他比孔子孙子大7岁。总之说，要从辈分来讲，
子孙辈的，
注意子孙。哎，那么说孔子创办私学，
比他要早。
哎，有教无类，比他还要早，啊，比他还要早。你说孔子有没有人文精神，是吧？那么儒家学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有没有人文精神？这是，很清楚，
很清楚。
再有呢，大约2500年前，普罗塔格拉喊出一句影响西方至今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塔格拉对他有个解释，他说一阵风吹来，吹在人身上啊，对于感觉冷的人来说是冷的，对于感觉不冷的人来说呢，他是不冷的。这个哲学命题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的感觉是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在西方，普罗塔格拉是率先把人放在万物中心地位的思想家，这个思想是很光辉的，它增强了人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他冲击了万物皆由神决定的传统民意思想。但是他不讲感觉来源于客观事物，否认感觉有客观标准，凭每一个人都凭自己的感觉去判断事物。你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感觉主义的真理观啊，每个人都凭自个儿的感觉去判断事物，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你这么干我这么干都对，那就没有一个客观标准。所以它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感觉主义的一个真理观。那么这种感觉主义的真理观在我们中国战国时期也有。这是庄子在他的那篇《齐物论》里头讲了一段话，就是父随其诚心而失之，谁独且无失乎？昔必至殆而心自许者有之。予有焉，予者予有焉，是吧？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儿解释的很清楚，说如果依照个人的成见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那么谁没有这个标准呢？又何必一定要懂得事物发展变化的，懂得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那个智慧的人物才有呢？愚蠢的人同样就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个儿感觉，凭着自个儿感觉判断事物，这谁说的？谁说的？